当你摔断胳膊的时候，医学其实就像是一门特别直接的工程学。
对，非常直观的物理现象。
就是 X 光片上会显示出一条那种参差不齐的白线，然后医生就会指着那个位置对你说，看，就在这儿，骨折了。非常干脆，非黑即白。
没错，这种二元的确定性其实让人感觉特别安心。毕竟作为人类，我们天生就渴望这种能被清晰看见、明确分类的答案。
确实，但是当你一步入肿瘤学啊，或者基因组学，甚至任何复杂疾病的世界时，情况就完全变了。
那台曾经给你带来安全感的 X 光机突然就不管用了。
对，你面对的诊断环境变得极其浑浊，全是那种不确定性。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的核心任务。
我们得拨开那些灰色的商业术语。
没错，去探究一个大概10年前就被提出来的宏大问题，就是说人工智能驱动的诊断究竟能不能穿透这种浑浊，真正开启精准医疗的大门。
这是一个非常硬核的命题。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资料呢，是 Tempus AI 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的投资者推荐演示文稿。
在我们一头扎进这些数据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明确一下今天审视这份资料的视角。
嗯，理应如此。
因为既然这是一份面向投资者的报告，那就意味着里面肯定包装了很多为了取悦华尔街而精心打磨的商业愿景，对吧？
肯定的，还有那些经过调整的漂亮财务数字。
所以我们今天绝对不能盲目地为他们背书，而是必须戴上批判性的帽子，去客观审视一下，在那些增长曲线背后到底有没有坚实的底层科学和商业逻辑。
没错，我们得把那种公关话术剥离掉。不过正在听节目的你可能会问，作为一个普通听众，为什么你需要关心一家医疗 AI 公司的财报 PPT？
这其实关乎我们每一个人。
是的，因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现在身体多棒，你或者你爱的人总有一天会和医疗系统打交道，
这是逃不掉的客观规律。
当那天到来，当关乎生死的抉择摆在面前时，决定你治疗方案的可能已经不再是某一位疲惫一生的大脑了，
而是一个吸收了数千万患者数据的超级 AI。
就是这样，所以弄清楚这个系统现在到底进化到了什么程度，对我们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那说到进化，怎么说呢，要真正理解 Tempus 这套系统的野心，我们必须先看看他们是怎么解决 AI 在医疗领域长期面临的一个致命瓶颈。
致命瓶颈？
对，你要知道，让医疗 AI 变得聪明，绝对不是说在硅谷找个真空实验，让几个天才程序敲敲键盘写几行代码那么简单的。
这就让人好奇了。因为你在其他领域看，比如自动驾驶或者面部识别， AI 的进展简直神速，为什么一到医疗领域就感觉像是在泥沼里跋涉？这中间到底缺了啥？
其实缺了两个极其苛刻而且你必须同时满足的先决条件。
哪两个？
第一，你需要海量的极其复杂的专有医疗数据来训练模型。你得让 AI 去发现人类肉眼根本无法察觉的生物学模式。
这个好理解，就是喂数据。那第二呢？
第二就是，哪怕你的 AI 真的发现了某种能救命的洞察，你还必须建立一个庞大而且高效的分发系统。
也就是说，得能用得上。
对，你得把这个结论瞬间传递给一线正来看诊的医生。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这个逻辑挺有意思，这就像是你耗费巨资打造了一个智商超全的超级大脑，也就是你的 AI 模型，但如果它被死死锁在地室里，
既没有读过真实的病例，
对，也没有配一部对讲机，没法告诉楼上手术室里的医生该怎么做，那这个所谓的超级大脑不仅没用，可能还不如一本老旧的医学教科书。
这个对讲机的比喻非常精准。所以如果我们回看 Tempus 过去10年的动作，你会发现他们其实花了巨大的力气，就是在修建这套对讲机能网，
也就是他们的分发和触达系统。
没错，根据这份2026年 QE 的报告披露，他们现在已经连接了全美5000多家医疗服务提供方。
等等，5000多家？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大，但在美国那种极其分散各自为政的医疗体系里，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这能算是一种垄断吗？
垄断可能还谈不上，但它的渗透率极其惊人。 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覆盖了超过 65% 的美国学术医疗中心。
哇， 65% 的学术中心。
更关键的是，在这个网络里包含了全美超过 55% 的肿瘤学家，并且现在有超过7000名医生在定期向 Tempus 的实验室下订单。
原来如此，他们不仅仅是建了个云端服务器，而是把触角真正伸进了医院每天的决策流程里。
对，已经成为了医生工作流的一部分。
好，所以他们等于是把对讲机成功塞到了美国一半以上的肿瘤医生的白大褂口袋里，管道铺好了。
是的，管道建成了。
但是营有管道是一回事儿，管道里流淌的燃料，也就是他们用来喂养那个超级大脑的数据质量到底怎么样？因为很多医疗科技公司都在喊自己有大数据，
但往往只是些杂乱无章的电子病历，对吧？
就是啊。那 Tempus 数据有什么不同？
这恰恰是 Tempus 敢宣称自己正在构建精准医疗的操作系统的底气。他们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大规模之一的专有多模态医疗数据集。
我看到 PPT 上的这组数据了，各位听众，这确实有点夸张，超过450,000份患者总记录，
大约9000万份影像记录，
还有超过450,000份样本完成了深度测序，以及大约400,000份 DNA 加 RNA 的全面基因导案。
而且这里你一定要注意一个关键词，就是多模态 multi-model。
多模态，这跟单一数据比有什么优势？
优势太大了。如果你的数据源是单一的，比如 AI 只能看到一堆 CT 片子或者单纯的文字病例，那它能学到的东西是有天花板的，
就像盲人摸象。
没错，但多模态意味着对于同一个病人， AI 同时看到了他的临床治疗记录、医学影像、 DNA 变异、 RNA 表达，甚至表观遗传学的甲基化数据，
全方位的立体画像。
对，所有这些不同维度的信息交织在一起，总体量超过了500 PB 拜介节。
等等，500 PB， 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就引出了我脑子里的一个巨大问号了。
你是想问数据哪来的吧？
对啊，医疗数据，尤其是这种包含 DNA 层面的数据，极其隐私，获取成本也极高，很多医院连自己的系统互通都做不到，他们是怎么源源不断拿到这些数据的？这是在玩什么资本的砸钱游戏吗？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了 Tempus 商业模式中核心的一环。在他们的推荐资料里，这被称为自我强化的数据护城河，
也就是我们在商业分析里常听到的飞轮效应。
完全正确，就是 flywall effect。
可是飞轮效应在软件或者电商领域确实管用，比如亚马逊，商品越多客户越多，客户越多商家越多。但是我们现在聊的是极其保守充满壁垒的人类医疗系统啊。
是的，门槛非常高。
这个所谓的医疗飞轮在现实中真的能转起来吗？还是说这只是为了给投资者画饼而生造出来的词汇？
在医疗领域要让飞轮转起来确实极其困难，但怎么说呢， Tempus 算是跑通了一个闭环。它是这么运作的，
你讲讲。
首先，一线医生使用 Tempus 的诊断业务，比如给一个癌症病人开具基因测序的单子，这个过程其实就产生了极其珍贵的新数据。
嗯哼。
接着，这些经过合规和脱敏处理的测序数据就反哺并充实了 Tempus 的底层数据库，
也就是把病人的生物学信息数字化，存进去了那个500 PB 的池子里。
对。然后随着池子里的数据越来越庞大，模态越来越丰富，基于这些数据训练的 AI 算法和临床软件就变得越来越敏锐，
算法变强了。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变得更聪明的算法又回头提升了最初那些诊断测试的精准度。
啊，我懂了。当医生发现，哎，这个测试总是能给我最准确的用药建议的时候，他们就会下达更多的测试订单。
没错，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无限循环。
这个逻辑闭环确实厉害，等于说在他们给病人做诊断赚取现金流的同时，这个诊断动作本身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数据收割机，
源源不断地提供最高质量的燃料，每一次诊断都在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聪明。
好，手里握着庞大的数据集和这样一个逻辑闭环，确实能让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兴奋有多。但是让我们把视角切换一下，
切换到患者视角。
对，如果你就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等待判决的患者，你才不在乎这套系统有几百 PB 的数据呢。
患者根本不关心飞轮怎么转。
没错，你在乎的只有一个问题，这玩意儿到底能不能救我的命。 所以，让我们把目光从纸面上的商业模型拉回临床现实，在真正的医院里，这个系统到底做出了什么实质性的成绩？
这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去验证的核心。目前呢 ，Tempus 的诊断业务涵盖了遗传风险评估、治疗选择以及微小残留病变，也就是 MRD 的持续监测。
业务线很全。
但在这些业务中，真正体现出 AI 和多模态数据的威力，甚至创造了行业标杆的，是他们在临床数据上取得的几个重大突破。
我们来逐一拆解一下，报告里重点提到了什么突破？
首先是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Tempus 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将肿瘤与重创组织匹配纳入了常规的基因检测标准流程中。
这个听起来有点学术了。我能理解给肿瘤做基因测序是为了找治疗的靶点，但为什么要费劲去测病人的正常组织？以前大家不怎么做吗？
以前很少这么做，因为成本高。但这其实牵扯到生物学里特别核心的一个机制。癌症本质上是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对吧？
对。
所以我们要去肿瘤里找那些引起癌症的体细胞突变。但问题是，你和我们每一个正常人的身体里天生就带有一些遗传下来的极其独特的生殖细胞变异，
也就是一出生就自带的。
没错，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变异对身体是完全无害的。
哦，我好像懂了。如果医生只拿我的肿瘤细胞去进行测序，琪琪肯定会吐出来一大串突变名单。
对，密密麻麻的名单。
但如果不拿我健康的细胞来做个对比扣除，
医生就根本分不清名单上哪些突变是真正导致癌症的罪魁祸首，哪些仅仅是你天生就带有无影响的无害变异。
完全正确，这就导致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假阳性。
是的，而 Tempus 的数据显示，通过将正常组织和肿瘤组织进行比对，他们不仅为大约 7% 的患者菌侦出了致病性的遗传变异。
更罕见的是什么？
更罕见的是，他们将体细胞突变的假阳性检出率大幅度降低了 28%。
降低 28% 的假阳性，各位听众，在癌症治疗的语境下，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是极其有分量的。
绝对的。
因为假阳性可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统计学错误，它意味着如果医生看错了靶点，一个本来就很虚弱的癌症病人可能会被注射一种极其昂贵
而且伴随着剧烈恶心、掉头发等痛苦副作用的药物。
对，而且最要命的是，这种药对他的特定肿瘤根本毫无作用，所以降低 28% 的误判，实际上是在帮无数个家庭避开一场徒劳无功的折磨。
这确实是极其深刻的临床价值，但这仅仅是他们排雷的工作。接下来我们还得看看他们是怎么寻宝的。
他们是怎么挖出新机会的？
Tempus 其实是把 RNA 测序应用到常规临床的先驱。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引用了一项针对大约 6.7 万名实体瘤患者的真实世界分析。
样本量很大，发现什么了？
他们发现，相比于仅仅使用传统的 DNA 测序，当系统把全转录组的 RNA 测序也叠加进去之后，那些符合 FDA 批准的靶向治疗条件的患者，被多找出了整整 21%。
等等，这个机制我必须得理清楚。平时大家都在谈论 DNA， 因为 DNA 是我们细胞的指令手册嘛。如果指令手册出错了， DNA 测试就能查出来。
没错。
那么RNA 到底做了什么不同的工作，竟然能凭空多挖出 21% 的治疗机会？
你刚才用的这个指令手册的比喻非常棒，我们可以顺着它往下说。如果 DNA 是一栋建筑的静态设计图纸，
那么 RNA 呢？
RNA 就是现场真正在拌水泥砌砖头的施工队。有时候设计图纸，也就是 DNA， 看起来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明显的错误，
但施工队在实际读取图纸和执行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
对，就这导致他们建出了一个畸形的癌变的结构。
哇，所以就意味着，如果你仅仅死盯着那张静态的 DNA 图纸看，你什么毛病都挑不出来。你必须去施工现场，去看看 RNA 这个施工队到底在干嘛，才能发现猫腻。
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基因符合这种变异，在 RNA 层面更容易被捕捉到。加入 RNA 测序就像是在施工现场安装了监控探头，这就解释了那 21% 的增量是怎么来的。
让我停下来好好消化一下这个画面。 你想啊，假设你就是那 21% 中的一员，你做完了公式的 DNA 测序，医生走到你的病床前，非常遗憾地摇头头说，对不起，你的图纸看起来没问题，我们找不到可以攻击的靶点，目前无药可治了。
这是非常绝望的时刻。
但是仅仅因为系统多做了一项 RNA 测序，突然之间雷达上亮起了一个红点。医生跑回来说，等等，我们发现施工队出了问题，而且正好有一种 FDA 刚批准的特效药。
这简直就是把人从绝境中一把拉回来的奇迹。而除了 RNA， 报告里还提到了另一个维度的突破，那就是将实体瘤检测与异体活检进行并发测试。
异体活检？你是说通过抽血就能知道身体深处那个实体肿瘤的秘密，这是什么原理？
简单来说，肿瘤细胞在快速生长的过程中也会不断有细胞死亡破裂，它们破裂之后自身的 DNA 碎片就会被释放到血液循环里。
这叫 ctDNA 对吧？
对的。 Tempus 发现有 9% 的患者在血液的 ctDNA 中有着在实体瘤组织样本里根本没有观察到的独特的突变，而且这些突变是有药可用的。
这就像是顺着河流捞到了上游犯罪现场冲下来的关键证据碎片，如果你只死盯着上游那块特定的土壤看，你反而漏掉了这 9% 的线索。
确实如此。所以当我们把大幅降低假阳性 RNA 带来的 21% 新增机会以及血液活检增加的 9% 线索全部叠加在一起时，
效果就非常惊人了。
是的， Tempus 在临床整合上交出了一张终极底牌，通过将下一代测序与这些多模态数据结合，他们的报告目前能够为高达 96% 的患者匹配到合适的靶向治疗方案或者对口的临床实验。
96%， 这几乎是在为所有走投无路的患者编织一张巨大的安全网啊。
没错，非常具有颠覆性。
但是听着，这些技术进步确实让人惊叹，可我们必须得回到商业现实，做这样高精度的多模态检测，那研发成本和测序成本绝对是天文数字吧？
那是肯定的。
科技圈有句老话，技术越前沿，烧钱越厉害，所以就引出了我最后一个质疑：面对这么高的成本，这门生意到底成不成立？这会不会又是一个规模越大，亏损越多的泥潭？
这个担忧很合理，这确实是医疗科技行业普遍面对的死亡谷。但如果我们看2026年 Q1 的财务数据， Tempus 似乎正在跨越这个鸿沟。
数据怎么说？
我们先看体量，单看他们的肿瘤学业务，2019年全年的测试量才刚刚突破4万例，差不多4万0600例。
嗯，起点不算高。
但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狂飙到了超过30万例。而现在这份2026年第一季度的报告显示，仅仅3个月测试量就达到了85500例，依然保持着极强的增长势头。
测试量暴增是一回事，但你知道的，在很多科技赛道，为了抢占市场，大家都在打价格战，也就是所谓的赔本赚吆喝。
对，用低价换规模。
像智能硬件呀，芯片啊，随着规模上来，单价往往是一路下跌的。他们的检测价格是不是也在疯狂缩水？
在消费电子里，逻辑确实是这样，但在高价值的精准医疗领域， Tempus 展示出了一个完全逆势的财务指标，也就是他们的平均售价 ASP。
不降反升。
对， PPT 里明确指出，目前他们每次测试的 ASP 大约是1740美元，但是由于他们即将迎来所谓的医疗报销里程碑
Reimbursement Milestones。
是的，预计在接下来的年历里，他们的 ASP 非但不会下降，反而将大幅增长超过500美元，突破2300美元的大关。
哎，等一下，这有点违背常理啊。技术越来越成熟，规模越来越大，成本应该摊薄才对，他们凭什么还能把价格往上提500多美金？谁会心甘情愿当这个冤大头？
当冤大头的通常是保险公司或者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
可是他们可不傻，精算师比谁都会算账。
没错，他们确实不傻。这是因为 Tempus 通过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硬核临床数据，就是降低 28% 的无效治疗，多找出 21% 的精准治疗路径，向整个医疗支付体系证明了一件事儿。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保险公司算了一笔总账。
你说说看。
如果我不花这2000多美金去做精准的测序，这个病人极有可能因为一次误判被注射了半年根本不对症的化疗药物。
而那个药可能要花掉保险公司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美金。
对，而且病人最后可能还不行了。所以，相比于支付那些昂贵而且无效的试错成本，保险公司更愿意为了确定性提前支付这2300美元的高昂检测费。
完全正确，这就是精准医疗商业模式中最底层的逻辑。当你的技术真正能够改变临床路径，节约整个医疗系统的宏观成本时，医疗报销政策自然就会向你倾斜。
羊毛出在猪身上，而且猪还很乐意。
对。而且有了这个逻辑支撑， Tempus 不仅坐稳了诊断业务，还能把飞轮衍生出更多变现渠道。
比如呢？
比如利用手里的数据帮助药企精准匹配临床试验的患者，帮助医生优化疗法选择，甚至直接利用他们那500 PB 的数据和 AI 能力去跨界进入极其赚钱的药物研发领域。
哇，这真是一个严密到令人窒息的商业和技术闭环。在我们结束这次深度解析之前，让我们快速沉淀一下今天探讨的核心脉络吧。
好的。
我们从一堆本来挺晦涩的投资者 PPT 开始，看到了一个关于 AI 能否改变医疗的宏大问题的答案正在慢慢浮出水面。
是的，我们看到了 Tempus 是怎么用10年的耐心去破局的。他们顶住了诱惑，没有去炒作那种虚无缥缈的 AI 概念，而是实打实的去铺设了连接全美5000多家机构的网络，
然后累积并打通了500 PB 极其复杂的真实临床数据。
对，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煤料和管道，那些冷冰冰的代码才终于拥有了生命力。
他们变成了能够窥探 RNA 施工现场的监控器，变成了能在血液里捕捉肿瘤碎片的雷达，最终将 21% 原本可能被判死刑的患者从绝望中拉了回来。这已经远远超越了一家单纯的基因检测公司的范畴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正在自我进化、不断自我迭代的现代医学患操作系统。
没错，也是我们今天剖析这份推荐资料最重要的意义。穿透那些财务指标，我们见证的其实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医学范式转移。
过去的医学是治已病，是一种基于概率学的千人一方。
但现在，基于海量数据驱动的精准医疗，正在一步步实现真正的因人而异、量身定制。
确实如此。
那么，针对今天这么庞大的信息量，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也许听起来有些科幻，但基于今天我们聊的内容，绝对有可能发生的悬念。
愿闻其详。
我们刚才谈论的所有医学奇迹，其实仍然是建立在你已经生的病，身体里已经长出了肿瘤的前提下。
也就是事后补救。
对，但是你想啊，如果 Tempus 的这个数据飞轮继续无休止、无边界的转动下去，
接入更多的数据源。
对，如果有一天这个系统不仅掌握了全人类的突变模式，还接入了你的日常智能穿戴设备、你的饮食规律，甚至你每天的代谢数据，当 AI 甚至在你产生人和物理不适、进行任何抽血检测的几年前，仅仅通过扫码你的底层健康数据网络，就能极其准确地预测出你的某种细胞即将发生癌变，
并且提前为你定制了一颗把疾病扼杀在摇篮里的预防药丸。
是的，到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医生这两个字，以及诊断这个行为本身，又该如何被重新定义呢？当冰冷的算法比你自己的细胞更了解你未来的命运时，我们真的准备好面对那样的世界了吗？
这是一个绝对值得深思的终极问题。技术进化的速度往往会轻易击碎我们旧有的认知边界，而数据的力量真的才刚刚开始显现。
没错，非常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希望我们对这份硬核的拆解能给你带来一些全新的视角和启发。知识的旅程没有终点，我们期待在下一次的探索中继续你一起深潜。再见。
再见。